主后2019年8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孝恩哲传道，讲道题目留心所听的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莫名的很开心，所以邀请大家从位置上站立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也邀请大家，我们先预备好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要来遇见神。
勇，我们要高高高高高起山岗，高高高高，我们一起我只想做，我跟你想想做，如果你想想有，我跟你想想有，我们要高高高高高起山岗，高高高高，我们一起，如果你想想做，我跟你想想做，如果你想想有，我跟你想想有，我们要高高我们一起，如果你 Thank you.
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接纳我们，在我们刚强的时候你与我们一起站立。主，我们谢谢你，你总是为了我们这颗最遥远的心在征战的那一个。主啊，愿你来得着我们，透过今天的敬拜，透过我们今天的聚集，主，我们要来遇见我们需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有你们请坐。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要什么量也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留心所听的道。我们知道听相当的重要，因为听它会决定我们后来的一个回应与动作。我们每一个人接收的器官，大概就是眼睛跟听觉。透过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接收这些资讯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反应，反应之后就会有一些动作产生。所以你看的东西，你看的内容相当的重要，你听的东西内容也相当的重要。然后你是否听得清楚一样是很重要。在我当兵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当兵的时候是在海军乐队服役，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在新训中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像海军爆破大队那一种，但我这种体格不太可能。然后会有一些乐队啊、义工队去挑，然后在义工队去挑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其实琴弹得不错，但是他们那时候没有琴手这个空缺，所以他就打电话去海军乐队，就跟他讲某某梯次有一个琴手不错，然后我就顺利的因为这样子进入到海军乐队。然后进入到海军乐队之后，我们知道军乐队是鼓啊，还是一些管乐器材，所以都会有一些分组。我虽然是弹琴，但我被分配到打击组了，打击组。所以进入到乐队，首先就是会分组。那有趣的事情来了，大概经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有一批的学弟进来了。那学弟进来之后，那个当中鸟的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就不用早上大概五点多就要爬起来要去扫地，就有学弟要进来了。然后那一批学弟进来的时候，一样有乐器的分组。然后在晚点名的时候，班长就问那个原住民的学弟，说你是哪一组的某某某，你是哪一组的，他说
报告班长，我是卢凯族。那个班长是问他乐器是哪一族，然后他听成是你是哪一个族，他说报告班长，我是卢凯族。然后班长说我是问你乐器是哪一族，他才说我是萨克斯风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接收到听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反应也当然就会跟原本应该要回应的是相当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听相当的重要。当我们听到接收到讯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行动，会产生一些动作。所以像刚才那个例子，他没有听清楚，所以接收到错误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他的反应出来的动作就也是会是错误的。所以回到我们来听上帝的真理，还是听人家分享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领受到信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教导，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必须做出一个回应，就必须要活出信仰，这就是我们听到信息所做出的一个回应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听到行道，然后要做到。所以当我们每一周聚会的时候，不论你是参加团契、参加小组，还是来做礼拜，你要将所听的一个真理放在心上，而且在生活当中要去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的主题让我们知道，生活当中将这样子的一个道行出来是相当的重要，而且这也是耶稣基督他所重视的。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神的道，我们所留心所听的道。今天的经文说要留心所听的道，然后上帝的道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可以从几处来看，道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然后神的道就是命令，上帝的一个命令。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们创世开始就是由上帝这样的一个命令，他的一个话语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再来第三个，上帝的道透过上帝亲自对人所说的话，这也是上帝的一个道。在十诫中，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这就是上帝对人说话。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要受施洗约翰施洗的那时候，经文这样说，有从天上的声音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来第四个，就是上帝借着人的口所说的话。在旧约当中，上帝也屡次经常的透过先知来告诉百姓他所要对百姓所传讲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再来，上帝的道就在圣经当中，上帝启示人，透过人把文字写下来，成为了圣经。而且圣经是要让我们去了解上帝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一个教导，能够得到祝福。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一个经文，在21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灯在这里是一个主词。原文直译这一段话的话是，难道灯来是要被放在容器下或是床底下吗？灯的一个功用是什么？灯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就不会把灯是放在斗底下或是床底下，因为在放在斗底下的时候，斗我们等一下会下一张 PPT 会让大家看，斗是一个凉器。当你放在一个凉器底下的时候，灯当它没有空气的时候，它是会熄灭的。当灯把它放在床底下的时候，它就好比被隐藏起来一样，所以这样灯就无法发挥它的一个功能。所以要放在灯台上才能发挥功能。这里灯其实也是比喻耶稣基督的一个道，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斗是量谷物的一个木造的一个容器，然后当时候有时候要把那个灯熄灭的时候，有人会去用那个斗去把它放在灯上面，然后那个没有空气就熄了。所以圣经说，有谁点了灯拿来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他岂不是要把它放在灯台上吗？我们看到灯的功能是照亮、引领以及保护人的一个安全。我们如果不从圣经去看，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灯，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当我们觉得教会外面可能很暗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灯把它打亮，你就可以一片光明，一些黑暗的死角其实都看不见。在有一些乡村的地方，可能治安败坏的地方的时候，可能除了巡逻箱去设置之外，就是把那个灯打亮一点，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子警示保护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之前的分享也曾经分享过，灯塔其实那个灯就是引领的一个作用。所以灯必须要摆在位置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它的功能。我们刚才提到灯好比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它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以及不足。所以透过这样子，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并且让我们可以遵循主的道。那我们这样子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被更新，另外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同时去照亮、照耀其他别人的一个生命。所以求主也让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如同灯一样发挥出来，如同把一盏灯放在灯台上，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照亮别人，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刚才提到耶稣的道就如同灯，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启示，也懂得他的一个教导。刚才有提到灯要摆在对的位置，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道不是让我们学习之后，还是我们的生命更新了之后，还是我们用上帝的一个话语、圣经去定别人的一个罪。当你这样子去使用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的时候，就如同一盏灯摆在不对的位置一样。耶稣基督的道也不是如同去听一场分享、听一场演讲，还是去看一场戏，回去之后好像沉淀之后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改变生命，因为灯是不会被隐藏的，所以光是藏不住的，被光照到的地方任何的事情都隐藏不了。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延续我们之前分享的撒种的比喻当中，人的生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你的属灵状况如何，当你被上帝的光照到的时候，是一览无遗，是完全无法遮掩的。所有任何的事情，所有任何被隐藏的事情，其实都要被显露出来，包括我们心中的一个软弱、心中的一个生命黑暗之处。在圣经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耶稣的一个道，他在传福音、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一直 遇到拦阻。耶稣的道被拦阻，其实我们看到，直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还是受到这样的一个阻拦，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迫害以及压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道是带有权柄，是带有能力的，因为福音的力量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道借着保罗等使徒广传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道在我们的心当中的时候，也必发挥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发挥这样子的一个爆发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在23节，圣经这样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这是教导我们要注意听上帝国的一个信息。而且在24节又说要留心你们所听的。留心听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他命令我们要留心听，也就是提醒人要警醒。留心听到底是要听什么？就是24节到25节的内容。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们，甚至要多给你们。那有的要给他更多，没有的连他有的一点点都要夺走。所以耶稣说留心听就是要听这一段。为什么要留心听？可能也是常常有人听完道之后没有去行道，所以他叫我们要留心听。听完了之后你就是要去行，因为最后的时候上帝会因为人听了他的道之后所回应的、所显现的、所展现出来的行动不同，而给予有不同人的一个祝福。这个回应就取决于人听了他的道之后行动有多少。首先是听到又去行的人，这样的人会结许多的果子，而且会听到更多更多，而且会领受更多。当这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更新。所以听到也要行道，要向着标杆直跑。在腓立比3:14这样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奖赏。所以我们听到就要行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有的人觉得当基督徒可能非常的一个辛苦，很多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人可以做的事情，好像基督徒都不能去做。你在商场上做生意的时候，你就是要非常的守规矩，不能有那个灰色的一个地带。所以当然可以这样子获取到利益的时候，我当一个基督徒，我无法。你的心觉得是如何？当可能很多人在周末的夜晚，很多青年他们去外面，可能去夜店还是去狂欢彻夜，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来这里敬拜神、服侍神，我们还要预备心，明天早上主日还有服侍，还是主日来敬拜，这样子你的心是如何？或许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的限制，好像很多非常的一个辛苦，但是我们看到世界所追求的是世界的价值，虽然一时的一个快乐，但是很多我们看到在他人生后半段的时候，你看他的下场是如何。有一阵子非常流行那个英雄片，所以英雄片不是真的英雄，这就是那个黑社会的一个写实片。但之前我们有分享过那个日本的那个牧师，笑脸的时候觉得黑社会非常的威风，然后有名车，然后出门那个气派非常有气派。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我们其实每天在外面应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阿伯欧力上身上后还刺青，但是他过得蛮落魄的。所以 你去追求属世的一个价值的时候，错误的价值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获取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利益，你想要的一个生活，但是到后来其实是下场是非常的一个凄惨。但是我们追求属世国度的一个价值的时候，我们为主福音奔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去拯救那些更帮助我们旁边周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的生命可以遇见主，让他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迷失到后来人生的后半段相当的一个凄惨。所以听到又要去行道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在上周的一个讲道篇是讲到蒙福的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分享完之后，其实有一些人有一些回馈，有的人跟他的父母亲，有的人跟他的朋友啊，还是他的亲子之间关系可能不好，长期不好，但是听完分享之后，他们决定就是鼓起勇气去跟他们的一个亲人主动这样子的去突破关系。感谢主，这就是听到完之后去行道。当然我们这样去行不一定可以马上得到好的一个回馈，好的一个回应。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该坚持下去吗？有人觉得我这样子出于善意，出于主动，但是我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回馈，甚至有人觉得他得替帮，当这样子还需要坚持下去吗？其实我们做一件对的一个事情，还是按照基督的一个教导，从来不是看反应决定我下一步是不是要再坚持下去，是不是要再继续走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他的一个跟随者，所以我们跟着他走，跟着他做就对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等下他的替帮、哦、没有被那当时候的一个宗教领袖、哦、笑他，还是被受欺压，还是压迫，耶稣还是一样坚持下去。他坚持真理，对的他就下去做。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遇到逼迫，他如果觉得没有受到好的一个回馈的时候，他就不去做的时候，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决定你的下一步的时候，就没有今天的一个基督教。也是因为耶稣，因为保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坚持，所以他们改变了世界。所以我们就学习耶稣，学习保罗一样，我们听到行道，当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教导的时候，是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坚持下去。或许会遇到困难，或许会遇到热脸贴冷屁股这样子，但是 你为了那个人继续的一个祷告，你持续的为他祷告。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的一个例子，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不好，长期不好，好几年好几年，但是他的母亲就是为着他每一天跪在床前不断不断的向上帝祷告，到后来上帝改变了这个孩子的一个生命，也改变了他们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听到要行道，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就是坚持下去就对了。然后有一种，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听而不去行的一个人，这跟没有听一样是毫无益处的，甚至后来也听不进福音。当这样的生命的光景会让人坐在幽暗当中，持续在这个苦读当中。所以当自己如果觉得生命不顺利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再一次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回到上帝的教导当中，我们来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听而拒绝的人，听到但是拒绝所听得到，就如同法利赛人，如同那些宗教领袖一样，
他们听到不去行的是拒绝的时候是什么？等于拒绝了救恩。在这个时代，选择所听的其实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在我们，我记得还有在小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报纸还是媒体的可信度还是相当的高了哈，除非失误了哈。但是现在的媒体其实你看一看，真的要三思哈，真的要去思考，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很多像现在的新闻啊，都已经是成为一些商人的工具也好，政治人物的一个工具也好。最近有时候常常在点一些新闻的时候，看见原来是那个业配文啊。但是在广告啊，是在一个广告，所以我们要慎选所听啊的一个事情，因为当你没有慎选这样所听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源的时候，有时候像一些广告就是一直鼓励你消费，而且媒体可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商业上的一些利益啊，有一些特定的一个立场。这也会让我们的生命陷入如同撒种比喻当中的一个陷入荆棘般的一个困境，你会很困扰，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神学也是一样，都会让我们陷入到这个困扰当中。所以如何明辨，如何选择所听，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然后这一段经文另外一个重点，除了留心听之外，就是一个量器的一个部分。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们，甚至要多给你们。量器比喻就上帝会将人所听得到之后的一个回应，如同用量器来量，这就是上帝国度的一个法则，赐下等同的祝福给别人。也就是说，你听完道，你回应有多少，你在生活当中活出多少，你的信仰改变多少，上帝就会赐下等同的一个祝福给你，甚至是更多超过所求所想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也显示上帝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原则，是比人的预期更多。只要你愿意去行，上帝的祝福就超乎你的所求所想，满满的加添给你。但是上帝的一个审判其实也是一样，在马太福音7:2也有这样说，你们怎样论断别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就是说你怎样去，你的心思意念怎样，其实上帝都知道。上帝其实终末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在25这样说，那有的要给他更多，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这是上帝的一个告诫、劝勉以及审判的一个法则。我们知道世界最后都有一个终末的一个审判，有的还要给他更多，没有的连他原来的都要夺去。心田领受主的道有多少的人，甚至是拒绝主的道的人，最后都会，他的生命都会枯萎，都会丧失生命。今天每一个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听见主的道、主的教导，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想这也是每一次我们听完讲道，还是我们在小组当中的一个分享，在团契当中的一个聚会的分享之后，不是结束之后聚会祷告完就结束了，而是你回到家中，你要去思考你今天的所听得到对你有什么帮助，你今天所听得到我们要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回应神。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成为一个听到行道的人。当我们听到基督的道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领受之后，我们愿意去行之后，我们将会因为
听得到，而生命得到改变。当我们听到基督的道，我们愿意去改变、去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然后进而就会催生出另外其他人也来听耶稣的道。这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所行出来的，因着耶稣的道，我们领受之后，我们改变了。他看到我的时候，这就产生了一个影响。当他影响这个人，当我们的生命影响到这个人的时候，就会影响那一个人，就是带领那个人来听主的道。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当中常常人跟人之间会产生的一个影响一样。也愿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听到行道的人。
我们常常听过许多人的一个见证，生命见证的一个分享，就是因为谁而让他生命得到改变，因为那个人我愿意来了解这个信仰，进而生命得到改变。今天中午来跟长老聚餐的时候，有听到一个长老他的分享，他说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但他不是嫁到基督徒家庭之后马上就受洗，他经过七年之后才受洗。而在这当中，他感受到他的婆婆啊、他的先生对他的一个爱，对他的一个付出，所以影响到了他。他真实的认识这个信仰之后，他决定受洗。当然也听过不好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嫁到基督徒的一个家庭，他的公公婆婆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很肯定他们，但是却是因为他们孩子这一辈之间可能兄弟的感情不和睦，所以他迟迟的就没有来受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可以有一个好的影响，也可以有不好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可以让人蒙羞。我们要选择过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一个人生，一个生命，就取决于我们每周听到每周的一个聚集小组团体的一个分享，那个道是否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浇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让我们心田当中这样的一个种子可以成长，可以发芽，甚至可以成为一棵大树。我们下礼拜要分享的，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人的面前如同光一样，让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颂赞在天上的父亲。马太福音5:16这样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人的帮助，是世界的光照在人前，一生荣耀上帝。愿我们成为一个听到行道做到的人，也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世界的光，不是成为世界的光，我们本来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就是恢复到上帝原本设定我们当时的一个命定，成为世界的光，光照别人，成为荣耀上帝的人。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生命话语用这一首诗歌来成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
师的爱，我们的天父，需要真的需要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是软弱的，生命是有缺乏的，透过主的话语如同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个骄傲，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自满，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私欲，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深沉的一个软弱。主，你的话语如同光照耀着我们，也带领我们前面的一个道路，引领我们前面的一个道路。愿主你每一天对我们的说，每一天来对我们说话，献给你的一个心意，启示你的一个旨意。求主开我们的眼，能够看见，开我们的眼，能够听见。生命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生来荣耀主。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